卓少阳跟卓少云从仓库里慢慢走出，被剥去了自尊与得意的外衣，被强制的打压与羞辱的痛苦，让两人年轻的飞扬气质完全消散了。心中微弱的希望在今天全部被敲碎了，以后真的只能远远避开了月儿。坐在车上，沈飞白看着窗外一言不发。洪涛惊视地看着前面两道人影。
沈少，你干嘛不干脆把这两个小子做掉算了？
笑了笑，沈飞白道，
他们没有这个必要，待会儿记得把仓库的那些人处理掉，至于那个女人，放过她也无不可。
靠墙坐着的女人听到细碎的脚步声响传来，睁开眼睛看向来人，是你，你还来干什么？李月站在她的面前，有些愧疚地看着女人满身肮脏的印记。我来不是为了你，但是既然见到了你，有些话我便不能不说。你想说什么？女人疯狂地大笑着，说这一切不是你的错，说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吗？我不用说，事实确实如此，不是吗？李月看着女人，无奈地叹息道：事实？什么事实？这个世界上，谁不是在出卖自己，出卖知识，出卖劳力，出卖身体，出卖灵魂？谁是干净的？谁是肮脏的？我也是出卖自己的东西。对于男人，我尽了一个女人最可怜的义务，换取生活的资本。你们哪里高尚了？我又哪里低贱了？你不低贱，我也不高尚。李月看着透过头顶的裂缝渗出的一缕缕阳光道，如你所说，我们都在出卖自己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就是在出卖自己，知识、智慧、身体、劳力、灵魂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价值的换取，但是出卖这一切的前提是价值的取向，价值的高低。如果女人被定义为衣服的代名词，那么女人就该定义自己是怎样的衣服。地摊上十几块钱一件的衣服和商场上上万块钱的衣服如何比较？地摊上的东西是不会有人心疼，旧了、脏了、破了，可以撕成抹布，也可以随意丢弃，没有人会心疼。但是昂贵的衣服即便是溅上一个小小的油点，也会让拥有者心疼不已，这是为什么？低头看向若有所思的女人，李月接着说道，你寻找男人换取财产，我寻找男人换取慰藉，在你看来我们都是一路人，我也只是一个高雅的妓女，对吗？女人露齿一笑，你很有自知之明吗？像是没有听懂女人嘲讽的话语，李月笑了笑道，可惜我们并不相同啊，你将价钱表得太明，太容易得到的东西是不会有人珍惜的，我玩弄别人，你被别人玩弄，除了有几分相像的面容，我们的相似点在哪里？换了口气，李月蹲下身子，帮女人拉了拉滑落的衣物。你找错了对象，我并不是你的目标。你对我莫名的仇恨，是来源于同是女人却被区别对待的嫉妒， 也是你以为女人更好报复的心理。说白了，你不敢找那两个人报复，所以才转嫁了仇恨，找上了更为柔弱的我。所以，我不会对你道歉，因为我认为自己没有错。但是，我对你的遭遇表示同情，是基于女人对女人的了解与包容上。我们本来没有仇恨，何苦互相为难呢？女人闭上眼睛，滑落的眼泪顺着白瓷一样的脸颊滴落，如同那个男人临走时说的一样，你找错了复仇的对象，你该怨恨的人不是李月。他知道的，知道自己怨恨错了人，但就像李月说的那样，自己挑选了更为柔弱的他作为对象，是嫉妒也是愤恨，都该放下了。只是那个男人拨开自己头发的刹那，满是疼惜的目光，温暖了他那死寂的心。即使知道那是错认了自己，他还是无可自拔的沦陷。即便这份感情永远不可能有回应，永远不能说出。走出仓库，毫无意外地看到沈飞白的车停在不远处等着自己。李月微微一笑，就知道瞒不过这个男人，只是为何他一直不说破呢？拉开车门，沈飞白抬头看着面前秀美的女人，拉着她的手，将她揽进自己的怀里，亲了亲。
回去好吗？
嗯，好。抱着沈飞白的脖子，给他一个热烈的吻。李月点头答应。和这个男人在一起，感觉自己的灵魂都是满满的充实。他的体贴，他的温柔，他的狂野，那么多不同的他，那么多惹人爱慕的他，扫清了自己的不确定，扫清了自己的不安宁，扫清了自己的茫然。娇嗔的唇舌渐渐有了升温的感觉。坐在前排充当司机的洪涛眼见的两人的动作有些失控，尴尬的用力咳嗽了几声，唤醒了陷进情感相融的两个男女的神智。看着沈飞白冷冷扫视过来的目光，洪涛鸡皮疙瘩一阵暴起。
完了，沈少欲求不满啊。
打量了洪涛片刻，沈飞白抱着李月突然轻轻一笑，低头凑到李月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话。李月看着洪涛转了转眼珠，奸笑着点了点头。洪涛只觉得一阵毛骨悚然，干笑着咧开嘴，陪着小心问道：
二位，我们现在能回去了吗？当然。
沈飞白浅笑着磨蹭着李月的面颊道。发动车子，洪涛拿出看家本领，车子开得飞快，最好早点回去，自己就可以早点逃跑，让他们两个想干嘛干嘛，自己可不想英年早逝啊。车子开到一半，李月突然笑着拉过沈飞白的手，放在嘴边轻轻地咬了咬。飞白，我想先去看看宣童，可以吗？
没问题的。
沈飞白宠溺地笑着，理着李月瀑布一样的长发。作为司机的洪涛这时候却想哭。
大姐啊，那个医院在相反的方向，你是不是应该早点说啊？
护士抱着娇柔的婴儿来到病房，宣童伸手小心地接过孩子。 还显得皱皱的小脸，闭着眼睛，张着小嘴的孩子，如同一个没长毛的小猴子一样，显得有些难看。但在宣童的眼里，这个孩子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存在，没有什么能和他相提并论。低头舔了舔婴儿有些干燥的嘴唇，宣童轻轻吻着孩子娇柔的脸蛋。这是我的孩子，我的孩子。敦款看着母子俩和谐美好的画面，抱着孩子，母爱的光辉晕染着宣童清秀的面容，慈爱柔美，她如同西斯廷圣母画像上的圣母一样，散发着耀眼的光芒。敦款冷寂的心一点点的融化，思绪有些飘忽，若是他也能安全地生下孩子，是否也会如同这般闪耀光辉？解开自己衣服的前襟，宣童抱着孩子凑到胸前喂奶。东款有些脸红地转过头去，看着窗外红艳的枫叶，从玻璃窗上隐约可见病床上的景象。敦款扬起不知何时展露的笑容，静静地看着，怜爱地注视着怀抱爱子的女人。女人的母爱光辉是如此的赏心悦目，敦款突然有些嫉妒躺在她怀里的那个小东西了。李月推开病房的大门，刚巧宣童喂完孩子，正在整理自己的衣物。敦款小心地抱着孩子哄他睡觉。李月有些错愕地看着房间里如同三口之家的画面，在自己混乱的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身后的沈飞白明显也看到了屋内的景象，笑着对上敦款的眼神，冲他点点头，抱着李月的腰身将他拉了出来。整理好衣物的宣童只看到半开的房门轻轻晃动，皱了皱眉头。宣童觉得自己自从生了孩子以后似乎有些幻听幻视的毛病了，有些反应不过来的被沈飞白拖着离开的李月，思绪还停留在方才所见的画面上。想了想，抬头看着沈飞白，李月有些不确定地问道：飞白，刚才那个人是你的朋友吗？
算是吧。
沈飞白帮他拉紧了领口。
确切地说，他是我的好兄弟，我们一起长大的。
那，他……李月轻轻蹙起眉头。他似乎对宣童。
月儿。
沈飞白温和地看着他。
宣童不是个孩子，我知道你很关心他，但是你放心，东款不会伤害他。
不会吗？李月有些不确定。也许吧，只是我们所说的不会伤害意义可能有所不同。我所说的是心理上感情上的伤害，你所说的是身体上肉体上的伤害。看穿了李月内心的想法，沈飞白低头舔了舔他的耳垂，满意的看到他敏感的躲闪，换回了失散的神智。
放心，不会有伤害。
知道沈飞白所说的是什么，李月放下了悬挂的心。不会就好，我希望宣童幸福，像我一样遇到一个懂他的人。沈飞白挑挑眉。
哦，月儿，我可以将这句话理解为你是间接的在向我表白吗？
臭美。伸手掐了掐沈飞白的腰肉， 李月脸红的嗔怒道，娇羞的模样实在让人食指大动啊。被派遣来到李月家里拿东西的洪涛，第121次诅咒有异性没人性的沈飞白，好歹自己也是他的兄弟，居然就这样赤裸裸地算计自己。车子被征用，让自己坐公交车绕了半座城才到达目的地。话说让自己来帮他的女人取生活用品，沈飞白那家伙就那么放心自己不会有啥猥琐的行为吗？站在楼下，洪涛捏着李月写给的地址，看着林立的楼层慢慢找着，好不容易找到楼下，上去却看到门口一个胖乎乎的小丫头坐在门口哭得正欢畅。听到脚步声，小丫头抬头看着洪涛，圆滚滚的身体，亮晶晶的眼睛，盈满泪珠的模样，如同一个受尽委屈的孩子一样。洪涛仔细看了看门牌号码，确认没有认错，再看看门口的小丫头，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
你，
洪涛刚想着如何开口让这个小丫头让路，小丫头却抹抹眼泪，自己爬起来好奇地看着她问道，
你是叶二姐的朋友吗？
算是吧。
洪涛有些无语地看着这个自来熟的小丫头答道，
那正好，我想找叶二姐，她都好几天没出现了。
小丫头抽着鼻子，带着哭腔的声音听起来分外的可怜。
你找她有事儿吗？
洪涛也不知道为何自己会问她，也许是看着这个女孩太可怜了，像是无家可归的小鹿一样。
有事儿。
小丫头鼻子一抽一抽，眼泪也开始大量的聚集，随即嚎啕大哭道，
我男朋友不要我了，叶二姐找不到了，我好可怜呀。
哥，我们就这样放弃吗？
暗淡的人影隐藏在黑暗里，绝望的语调，灰心的语气。
不然呢？我们还能做什么吗？少宇，放弃吧，月儿已经是我们不可碰触的梦想了。
同样的绝望与灰心，诉说一个梦想的消散，讲述一段情感的断裂。
这样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啊！放弃吧，为了月儿，放弃吧。我们不能再自私了。那就这样吧。
于是寂静代替的喧嚣，只有窗外闪动的灯光提醒这个世界的真实和自己的卑微。掉落的花瓣是无声的凄美，是事物的轮回，一切总是有始有终的。捂着耳朵，洪涛太阳穴抽痛地看着面前嚎啕大哭的小丫头。
哎呀，好了好了，能不能拜托你停一会儿啊？
为什么你要让我停一会儿？
小丫头的眼泪如同自动收发的药水一样，说停就停。洪涛看得啧啧称奇。
也没什么，你能给我让条路，让我拿完东西你再哭吗？
洪涛有些烦躁地冲着小丫头喊道。小丫头愣了片刻，含着泪水的眼睛定定瞅着洪涛，看得洪涛心脏莫名的紧缩，随即哭得比刚才还大声。
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人家哭得那么伤心，你来
喂，我哪里没良心了？话说回来，我为什么要对你有良心啊？
洪涛有些莫名其妙，感觉自己似乎是抛弃了这个小丫头的负心人一样，这种感觉超级不爽。自己是肉食者，这种发育不全的小丫头哪里是她的菜？
全身圆滚滚，看着奶子还是可以的，但是没腰啊，整个一个肉丸子嘛。
洪涛小声嘀咕着，小丫头耳尖的听到了这句话，伤心欲绝呀。
我男朋友就是嫌弃我胖，你也这样啊，你们都不是好东西，最好去酒吧喝点假酒，等你们个半身不遂，胖妞没戴安全套，养孩子养得你倾家荡产。
不生气不生气，不和小丫头一般见识。
握紧拳头克制自己的怒火，洪涛第一次觉得原来自己的修养是这么的好啊。荣静一回到家就感觉到压抑的气氛，扯了扯有些歪斜的领带，荣静推开房门，一个头发全白的老者坐在沙发上，明显是在等他，有些不情愿地走上前。荣静看着老者低声喊道，
爷爷。哼，
精神矍铄的老者冷冷地看了荣静一眼，虽说是上了年纪，但是犀利的眼神依然有着相当的威严。
哼，你真是越学越出息了，飙车打架，接下来呢还想干什么呀？